钱是挣不完的，但能亏得完。欢迎大家收听。
我们来认识一位在深圳的北京人，任俊杰。任俊杰今年62岁，目前退休在家，过着悠哉的养老生活。他曾经在央行任职，参与过 B 股市场的筹建，后来做过券商、基金、投行，有着几十年的金融从业经历。他是坚定不移的价值投资信奉者，十几年的投资生涯里持股数量不多，但是不少都持有超过了10年。有网友评价他的投资方式是比较纯粹的价值投资，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这里是位于深圳华侨城的一个小区，今天的主人公任俊杰在这里已经住了16年。任俊杰喜欢品酒，他家里藏了许多不同产地的红酒、烈酒，还有几箱茅台。
这是一箱，这是一箱，这都封起来了，都是那个有的封条的。
我们就不15年了，那至少也得放个5到10年嘛。所以我从02年这个12年开始放。放3箱，一个是5年喝一次，一个10年喝一次，一个15年喝一次。
任俊杰喝酒有20几年，年轻的时候喝1毛多1两没有品牌的白酒，后来喝2锅头，再后来条件好了，喝上了茅台。喝了这么多年酒，任俊杰说他还是觉得茅台最好喝。茅台给任俊杰带来的不仅是口腹的满足，还有几十倍实打实的投资收益。任俊杰打开股票账户，记者看到他的茅台成本价只有30多块钱。任俊杰说，自从2005年买入后，茅台一直是他的第一重仓股。
我有几只股票是有减仓的，有几只股票是不断加仓的，茅台就是从来没有减仓。就从2005年开始买，一路加仓，有钱就加，有钱就加。
任俊杰在2005年前后开始建仓贵州茅台，至今为止，茅台是他唯一一只一路净买入的股票，也给他带来了最丰厚的投资收益。
年复合20%是肯定有的，因为我自己有财富，它有一个大致的一个估算嘛。虽然我没有去每一笔计算，但是茅台的市值加上你投入的成本，大致估算。我觉得20%是肯定有的。
任俊杰目前管理着7、8个股票账户，其中一些是帮着亲戚朋友打理。基本每个账户里，茅台都是最重的仓位。起初，大家对他买茅台都心里打鼓。
他就给我弟拿来，他说：“燕玲，你这里搁你，你这里搁帮你买什么股票？”我不知道，帮你买茅台了。完了，我弟一下坐地上。因为当时那个茅台9多嘛，
对，一听吓得坐地下了。
他们认为9多那股票太贵了。
贵州茅台十几年来涨幅惊人，期间最大的一次波动发生在2013年。这一年，茅台股价从260多一路跌到118块左右。反三公、塑化剂，一直颇受争议的茅台，此时更是风声鹤唳。任俊杰对茅台偏爱有加。200多块时也没停止加仓，此时100多块钱的茅台让他很不是滋味。任俊杰喜欢听戏，那时他常听2个选段，现在看来这2段戏正是他当时心境的完美写照。
一个呢就是《空城计》里面的这个唱段，就我站在城楼观山景，我觉得你们紧张，我不紧张，当时的心境。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甘露寺》的唱段。因为你像这个他国丈劝千次不要杀诸葛亮，为什么？因为诸葛亮后边还有赵云、有关羽、有张飞、有黄忠，对不对？你说你这个反三公啊，对，好 ，OK， 关羽不喝茅台了，但是茅台有很多优点啊，有很多优点别人没有的，可能这1、2年不行了，他最终会卷土重来了，所以我就不怕，我就说劝千岁杀祖父父。
任俊杰对记者说，他现在依然拿着茅台，虽然一直以来饱受争议，自己也听过各种反对的声音，但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他觉得如果450元买入的话，之后的年复合收益大概率高于12%。
15以上股票我不敢说，10以上甚至12以上，还有4个字。第一个呢，最好喝的酒。第二，最能放的酒。第三呢，最贵的酒。第四个是最不上头的酒。这4个最 就构成了茅台的蓝海效应。蓝海效应就无竞争状态，无竞争状态是竞争力的企业竞争力最高状态，没人跟你竞争了。
如果算一算股票组合的平均持有时间， A 股投资者当中比任俊杰持有时间更长的人可能不会太多。除了茅台以外，任俊杰还持有哪些股票？又是什么原因让他能抱住这些大树几年甚至是十几年不放松呢？继续来看报道。
做价值投资以来，任俊杰持有过的股票一共只有十只左右，其中华侨城、茅台、双汇、张裕等几只股票的持有时间都超过十年，茅台、天士力到现在仍然大仓位持有。除此之外，目前他还持有招商银行和格力电器。
那么上海家化我是2007年买的吧，那么后来平安进来以后打架，我大概犹豫了几个月就卖掉了，但是也赚不少钱。大概上海家化，当时我大致算了一下，年复合回报应该在20以上吧，可能都不止。双汇是2003还是2005年买的，那会儿经常吃他们的产品，最近不怎么吃了，因为双汇我已经卖掉了。天士力我还有，天士力我都一直持有。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看我们家的这个，这是格力的，这是格力的。完了，我那个两个房间里边还有两个格力。
纵观这些股票，任俊杰在过去十年的年复合收益率达到18%，看似比比成功的投资，其实也不尽然。在任俊杰十几年的投资生涯里，最让他懊恼的是张裕。任俊杰2003年在上证指数只有1000点时建仓张裕币，经历了股价2011年最顶峰的时段，但最终卖出却是在股价已经大幅滑落的2015年。任俊杰在张裕上虽然也赚了不少，但卖出过晚，原因在于对基本面的认识出现偏差。
张裕的问题现在回过来看，是因为他当时不光是反三公，是因为他自己有问题。就他的酒的这个质量比进口酒性价比要差很多，对，所以他问题不一样。12年、13年就是说茅台要往下掉嘛，都一起往下掉，但是茅台跟张裕不一样。张裕呢，它是属于你的酒没别人的好，那你又卖得很贵。
任俊杰说，他从投资张裕得到的教训就是做长期投资必须深入了解跟踪公司产品，否则很容易翻船。除了张裕，他已经清仓的股票还有华侨城和双汇，这两只股票都是在2016年卖出。对于卖点的选择，价值投资理论的说法通常有几点：一、股价过分反映了公司价值；二、公司基本面发生变化；三、出现了更好的标的。任俊杰卖出华侨城正是因为第二点原因，而大幅减仓双汇是因为他看上了其他标的。任俊杰说，他所有减仓和清仓的股票都归因于二和三，至于第一个原因，因为股价高估而卖出，在他这里还从未发生过。
第一条是最容易犯错误的，这是我特别强调的，就是股价过分高估，很多绝大部分所谓的夹头卖出点是因为它价格过高了。包括巴菲特也犯过这样的错误，我在这个奥马哈之父里谈过了他很多个例子，就他卖早了啊。那后来他总结了经验教训，他意思是说对于一支优秀的上市公司来讲，就可能就这也是费雪的观点，没有卖出的时间点。当然这种公司少之又少了，凤毛麟角啊，这肯定的。
在任俊杰所有持股中，招商银行算是持有时间最短的一支。2012年，任俊杰在网上发起了一个荒岛挑战的倡议。荒岛挑战实际上是巴菲特曾经提出过的一个选股思路。假设一个人被迫滞留在一个荒岛上十年，他应该投资什么股票呢？任俊杰援引了大量实证研究，提出了一个观点：对价格出现过度反应的股票，市场迟早会做出惩罚或反馈。换句话说，就是股价最终会与公司业绩或基本面趋向一致。基于这个逻辑， 任俊杰从地方平台贷、经济增速下行、利率市场化等十几个维度分析了招行的潜在风险，从市场回报、股息回报以及每股收益增长等维度分析了招行股票的未来回报可能，提出招行在未来十年的年复合回报有望高于 20%。 到今年为止，任俊杰提出的这个倡议的赛程已经过半，招商银行股价从10块钱涨到了目前的25块左右，按照后付权价计算，过去五年多的年复合回报率为23%，而同期上证大约为7%。
任俊杰的持股几乎个个都是 A 股市场上价值投资的经典案例。作为一名长期投资的践行者，任俊杰是巴菲特的忠实拥趸，不仅常年跟随巴菲特的投资理念，还写过两本关于巴菲特的书。任俊杰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快乐投资。投资如何更快乐？他从巴菲特的投资体系里又汲取到了什么样的精髓呢？继续看报道。
1982年，任俊杰大学毕业后进入央行工作。90年代初，中国刚开始搞证券市场，单位鼓励员工炒股。他最早开通股票账户，就是为了响应单位号召。起初几年，用任俊杰的话来说，就是瞎炒，钱不多，也没有用心钻研。1996年，任俊杰偶然在香港读到了关于巴菲特的书，当时已经40多岁的他感到醍醐灌顶，逢人便聊巴菲特。这本《胜券在握》就是任俊杰在香港读到的那本书，扉页上记录着他每次重读的日期，一直到2010年，他总共读了9遍。但事实上，任俊杰的书柜里摆满了各流派有关投资的书，
最 top 的这个十大明星都看了啊，约翰这个邓普顿的都看了，还有这个迈克尔布莱斯啊都看了，那么还有不做夹头的，对不对？做对冲的，索罗斯也看，那看现代投资理论，包括马尔济的随机漫步，哇，又一通研究，花了大量时间研究的东西，最后还是觉得巴菲特好。
任俊杰懂英文，每年伯克希尔的致股东信、巴菲特的采访视频等等，能看到原版的他都会进行对照。研究过程中发现，很多国内翻译的版本存在偏差，十几年的经验积累下来，汇成了这两本书。这几年任俊杰花在投资上的时间已经很少，他大部分时间花在家人和兴趣爱好上。快乐投资是任俊杰最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任俊杰画出过一个象限图，纵轴代表投资回报，越往上越多，横轴代表辛苦程度，包括情绪波动的大小、付出时间的多少等。四个区分别为 ABCD， A 区一定是最优选，付出少回报高，即所谓的快乐投资人， B 区次选为付出多回报也不错的疲惫投资人， C 区差选为无效投资人， D 区最差选为沮丧投资人。如果我们问自己过去常在哪个区域混，未来想留在哪个区域，大部分人的回答恐怕都是过去常在 BCD 三个区域活动，未来想留在 A。 那么如何做到快乐投资呢？任俊杰给自己设定了一个较长的等待时间，5年，因为心理预期的时间越长越能拿得住，还设定了一个不算很高的年复合收益目标，12%。
我的目标就是12%，只要高于12，我就觉得可以了，够了。我不会去跟别人比，我也知道我自知我的智商啊各方面可能都不是属于平均水平的，最多算平均水平。你跟人比那干嘛？这个网民也好，股民也好，优秀人太多了。
任俊杰觉得做长投归根结底还是两点：选准、拿住。但真要做到知行合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经验和知识的积累。
你让自己拿住，你让自己能够了解公司啊，对公司把公司的这个业务看得很准，股价看得很准，估值看得很准，那基本上这是可为的。经过几年的努力，5到10年的努力是可以做到的。
任俊杰早年在央行做过两年宏观经济研究，但现在他很少关注这些。任俊杰看到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短期的宏观经济预测正确率只有50%上下，并且系统性风险实际上是时间的函数，也就是说，时间越长，股指波动对收益的影响越小。
如果你能够拿住的话，那比如你10年往回看，或者像我这16年往回看，17年往回看，那么过去那风风雨雨，你现在都不在话下，它最终都过去了。
任俊杰也从不做波段，他说自己是投资懒人，要做到快乐投资，就要让自己远离股市。目前，任俊杰已经走了5大洲几十个国家，旅游、闲读、弄孙、品酒。任俊杰说，他觉得现在做投资是一件挺快乐的事。
世界那么大，对不对？我想去看，所以老去国外旅游。虽然岁数现在也大了，再不去的话没时间去了，赶紧去。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如果你想系统学习财商知识，提升自己的理财能力，领取免费学习的课件，请添加班主任。我们下期见。